先开经本第27面，这个注解里面，地仙法师假设了一个问答。来给我们说明，问如上所列，多多供品啊，如何办得呢？怎么能办到呢？假使能办，又如何能常供养如上所列？多多佛也，怎么能够供养像前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诸佛？这答，下面这答复，须知一香一花，无非中道，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尽虚空界；即假故，如云普遍；即中故，一即法界，多一法界。一切物品，无不称于真理，个个等于虚空。即以玄法界之身。有诸刹土，称真之无，供养诸佛。是故菩萨不虚行于所修，常知诸佛恒不摄食，一切物品常称真而成就也。心无一住。那么这个注解里面有事有理。似容易懂，理确实有相当的深度。但是我们每一章里面呢，都是以这种原理这个原理呢，还就是总不外乎一念三千明白了一念三千呢，华严境界确确实实不难现前。下面呢，要跟我们较量，这个就是比较这个供养距离。善男子，住供养中法供养最。这个非常要紧了，也是我们修供养里面呢，这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财供养就是物品供养，物品供养里面要是加上观想呢，这个财供养也是法供养比如我们供养灯供养香，这是财供养，物质供养。可是从这个供养当中我们晓得，灯表智慧光明，表般若智慧是以般若智慧来供养。香表戒定，表清净信心，是以这个来供养。诸佛前面曾经说过，这个要记住的。我们以般若智慧，以清净心地，待人接物。就是供养祝福，就是供养祝福，这个是财阀了，两种都有了。供养里面特别偏重在法供养当中，这是不但这个佛在这个经上这么说诸位常常念的《金刚经》里面。 这个较量功德呢，也是说大千世界微尘的七宝啊，布施啊，都不及这个为人设四句偈的功德啊，可见的法供养的殊胜，决定不是财供养能够比得上的。那么底下一段呢，再举几个例子，一共举了七个例子。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拜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那么既然举了这七个例子，这七个例子当然是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七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里面呢，自然包括了许许多多的法门啊，那么也是说明这是七大类的供养。那么第一，这一定是最重要的啊，摆在第一个决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啊，是要如是修行啊。如谁所说呢？如佛所说的啊，这一条啊，太要紧了。假如我们不能够如说修行，我们就对不起佛了啊！佛一生的教导，结果我们一句话也不听啊，都没有照做，这很对不住他啊！纵然是四世供养的很周到啊，是。如说的这个衣食啊、物具啊、医药，通通都供养到了，但是他教给我们，我们并没有去照做啊，这个不是真正供养。真正供养，宁愿在四供养里面有欠缺，甚至有欠缺啊，一样也没做到。啊，就是财务上的供养一样都没做到，但是真正照佛所讲的修行，这还是真供养啊。佛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叫我们要修行啊。佛对我们的期望是期望我们个个人早一天成佛，跟他一样啊，能够满足他的大愿，这才叫真供养啊！这是诸供养当中的第一供养啊。那么我们要晓得，如说修行呢，包括的范围就非常的广大啊，以本经。就这一章而说，主要的就是讲这个十条大愿。这个十条大愿，每一条你都要做到了，这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啊！你怎么能做到呢？一定要甚深信解才行啊！如果不能甚深信解，他这个十个名目的意义境界，你决定达不到啊！所以对这个经要真正下功夫去研究、去理解，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实际上的生活 啊，说礼敬，我们要以真诚清净之心对待任何人啊，任何事，任何物啊，这是修礼敬诸佛啊。我们的言辞一定是有益于一切众生啊，有利于一切众生的啊，出自于至诚，这就是赞叹如来的供养啊。我们有力量，必须要帮助人啊，无论是用我们智慧去帮助别人啊，用我们的才艺帮助人啊，用我们体力帮助人，用我们的财富帮助人，这都叫供养，这个都是广修供养啊。以智慧助人呢，就是法供养啊。以我们体力去帮人家服务的时候，这内财供养啊。以金钱财物去帮助别人，叫外财供养，身外之财啊。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做，这叫如是修行供养啊。这个是对佛的真正供养。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法门太多太多了啊！说到修行，是不是这些法门都要学呢？这是个问题啊！佛讲了许许多多的经，这些经我们是不是都要读呢？这个问题很大。可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呢，一定要细心去观察，看看佛陀在世他这些弟子们怎么修的，看看那些诸菩萨们怎么修的啊，你就明了了。佛说一切法了，是度一切人，记住，度一切人，不是度我。佛要度我呢，只说一法，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呢，是为无量无边众生而说的啊。因此我们就明了了，我们要在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只取一法，那就行了。佛在世的时候好办啊，太容易了。你要是遇到佛了啊，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说一个法门，你依教修行就成功了。现在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佛不在世，我们没法子问他啊。留下来这些经典都是他老人家从前在世替一切人啊设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些记录记载下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些经典，就如同看这个那个大夫的处方一样，这个大夫从前在世的时候替人看病，人家来了，他马上替他开个方子，一吃就好了。啊，现在大夫也不在了，那些治好的人也不在了，那个药方啊堆在一大堆，堆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就一堆药方，大藏经就是一堆药方，是他从前治别人的一堆药方。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东西很头痛了，啊，哪一个药方对我合适啊？我们都有病啊！你要是把所有药方通通都用，准死无疑。这诸位记住，你说大藏经，我通通都来，通通搞，就准死无疑，绝对不会开悟的。 啊，没有人支持这种学法啊，所以这个佛法呢，能救人也能害死人啊。他这个经典确实就是要法啊，你要取舍得法了啊，真的适合于自己这个病况了，那这个方法很灵，非常灵验，药到病除啊。所以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法门选择去修啊，修个一两年不合适啊，就赶快换，就好像你吃药一样，你吃药当时害病就吃药，这个药吃了不对症啊，你会警觉了，这个不对症大概吃错了啊，赶紧找大夫啊，重新来调整啊。我们修行没有结果啊，就得要调整。这个是要注意的啊，要特别提高警惕啊。可是我们人寿命有限，所以这个警觉性要很高啊。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呢，这就找这些真正有修有学的法师或者是居士们啊。那么请他们呢提供一些经验呢，来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帮助我们在法门上决定取舍，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啊。他这个是修行，是过来人啊，可是这个善知识难遇啊，真正是难遇。那俗话常说可遇不可求啊，到哪里去找善知识 啊遇不到善知识，我们自己去搞，真的是盲修瞎练啊。你要是遇到一个恶知识，那糟糕了啊，碰到他也去给你介绍，给你教给你的都不是正法啊，反而走到邪道上去了，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从前呢，这有师承，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法子了啊。所以现在人，你在这个世间求一点科技的知识，你能够做到。真正讲求学问就很难了，求道就更难了啊。真正好的老师找不到学生啊，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找不到学生了佛法之衰，衰在这个地方。有资格做一个学道的学生，不容易啊，相当的不容易啊。他要具备许多的条件啊，里面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对老师要有决定的信心。啊，要有至诚恭敬心，这才能成功。佛家、儒家都是如此，所以过去讲求的是师承啊，对这个老师敬仰、爱慕啊，而且有恒心、有长远心。老师的教导百分之百的依从啊，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做，这种学生你们想到哪里去找去？找不到啊。 我给诸位同学说，我过去求学就是这样求的，所以我还有师承的边缘。轮到我再找个学生，我找不到了，找不到像我这个学生了。我从大陆到台湾，那个时候我23岁，离开学校，就是跟着军队到台湾来，尝到失学的痛苦，那么有这么一个机缘，认识方东美先生，他是过世了，是老一代的了，你们现在这个年轻同学可能都没有跟他见过面，他在那个时候，在39年40年的时候，他是台大哲学系的系主任，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教授，我那个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人没见过面不认识，写给他，目的呢是希望能到学校去旁听听他的课，当然对这个人我非常敬仰，非常的尊重，方先生收到我这个信之后，我记得好像只一个星期，他回一封信找我，要我到他家里去见他，见面之后，第一次见面我们谈聊有2个小时，一见面呢他就问我学历，我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我就这么个学历，到台湾来了，跟军队到台湾来了，因为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抗战时候我是学3年，尝到这个失学的痛苦，虽然是学校是没有能上学校，可是没有离开书本，我喜欢读书，我们方先生也是看了很久，好像不太相信，他告诉我，他说我给他写的那个信以及我写的文章，他说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那么最后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旁听一定会大失所望，我听了这几句话了，好像是拒绝了嘛，不让我去旁听了，心里也就凉了半截了，是啊，可是很难得啊。那么过了没有多一会呢，他看看我那个态度，好像很失望啊，但是向学心切啊，他很自卑，他说好，这样好了，这样子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头课。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跟方先生学哲学的时候是在他家里，学生就我一个人，我这个课是在家里上的，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那么我学佛呢就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就是讲到哲学最后一个部分是讲佛经哲学，他结论上有2句话，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这个哲学里面的最高峰，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2句话很动听啊，这样我才知道佛教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原先我最排斥的是佛教，佛教迷信吧，所以看看那个寺庙里的一天到晚超度死人，
讨厌得不得了，听到佛教就讨厌，就得要骂他几句。啊，哪里晓得佛教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不知道，就是经过他的介绍。啊，他要不介绍给我的话，你是寺庙一般法师来给我说佛教怎么好的话，我会反驳的。啊，我不会相信的。所以我的佛法是方先生接引的，啊，方老师接引的，啊，那么接触到以后，一直到今天30多年了，的确，正如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法，所以我对他老师非常感激，啊，念念不忘，郝老师。那么当我接触佛法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认识张家大师。这个因缘也非常非常殊胜。张家大师教我呢，跟方先生教我一样，也是1个星期2个小时。到他的办事处。他是跟政府到台湾来之后，没有住庙。我们政府给了他一栋房子，在青天街8号。那是个日本式的房子，前后都有花园，环境很优雅。那么以后就是每一个星期天到张家大师那里去，他给我也是讲2个小时，教了我3年，一直到他圆寂。所以我的佛学根底啊，就是张家大师给我打的。我的老师就是一个老师，不是这里听听那里听听，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我没有搞过这个，都是一个人教的，张家大师圆寂之后了，又隔了1年，我是朱金咒居士，最近过世的，97岁。他跟李老师同年，就是介绍我认识台中李炳南老师。以后我立了职务之后，专心学佛，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所以我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不容易，真正难得了。真正难得了。接受这个善知识的指导。你跟李老师的期间当中，经不能随便听，不能随便看。到台中去之后，他告诉我，你既然要来学了，就是我的学生，只准听我一个人讲经，除我一个人之外，任何人讲经都不准听。那老师很专制。他办的那个慈光图书馆，我那个时候我在慈光图书馆开幕之前去的嘛，就替他做管理员，那就大藏经那么多，没有经过他同意，任何经不准看，有道理。为什么呢？他要负责指导你，他要晓得是你头脑，你脑子里有些什么东西，哪些是正的，哪些是邪的，他也需要了解，他才能知道。如果你不听话，乱听乱看，他无从指导起，那没法子教。